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鸽子。
我是斑鸠。
哎，我们今天是许了愿立了志，对不对？一定要把立位期结束一下，
做了六年了。
哎呀，
长了很久，拖了很久。
我这到了末了才插进来一杠子。
对，那你就在耶和华面前少一些刑责嘛。我们查的立位记只能算是一种许愿，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拿这本书怎么办，所以试试看啊。现在读到最后一章，是吧？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个以色列人他这个许愿啊、偿还啊、什么赎价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位有没有搞清楚？
斑鸠下功夫了吧？
最后一章就是许愿嘛，你们许了愿要还愿啊。
但这个许愿还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连个实例都不太有，然后为什么要摆在利未记的末了？这算是个律法吗？还是不算是律法？因为你说律法的话，就是神规定你要怎么，对吧？许愿不是，许愿是反过来的。就我来到耶和华面前呢，我有一些的心愿，对吧？这个叫许愿，照常理来看。然后你许了愿以后呢，你还有一些手续要办。那既然你许了愿呢，你拿这个愿怎么办？应该是这章所说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许愿？
拿西尔那个还没到是吧？还在后面。
已经后面没有了，鸽子，这最后一章了。
我感觉现在不记呢，已经过了。
今天蒙哥要把立位记结束，你再搞出个拿西尔人，那怎么办？那结束不了了。
那因为他在想，这个拿西尔人也算是许愿嘛，对吧？
对，
所以这是属于一类的。到底这个当时的这个许愿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实在是没办法说弄得很清楚，但是老百姓大家都举得出例子来，对吧？你让我讨了个老婆，我就怎么样？哎，给生四个孩子献给你，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许愿。但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为什么立位记的最后一章会讲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个前面26章应该都算是给百姓定的律法吧？
对，
法度、律例、诫命。这一章是不是一个附加的条例啊？
应该是可以这样看，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个条例，以及加这个条例在最后又怎么样呢？
哎，那前面不是我们聊，不是蒙哥说，哎，啊，这就没有路了啊，那个一大堆咒诅的，是不是就说最后又还有一条路？
这个许愿好像跟前面不太一样啊，前面神规定了你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个许愿它是自愿的呀。
对对对。
那不许愿也不是罪，是吧？
哎，这点好。没事儿少许愿，对吧？许了愿要还，要还起来就蛮贵的。
哎，这个人一旦想许愿呢，神就给人在他情愿的这个状况底下给他定了一些规矩。
咱们这个明眼人还是比不上鸽子，鸽子讲的还是对。那个拿西尔人不是利未记，拿西尔人是民数记。
你看看，哎呀，我就感觉好像有点。
厉害，我们读圣经是靠搜索，对不对？他读圣经是靠感觉，你看看这太厉害。哪几个高人能够像我们鸽子一样？民数记六章才讲。
对，他这个顺序的话，他放在后面的话感觉不一样。如果在前面的话就拿西尔了，你看弄出这一章有必要吗？如果是放在后面的话，那就前面是 要粗粗的啊，这么想一想，后面就在耶和华面前呢，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这个弟兄是能够摸到主的心的，你看看，连神怎么讲话，什么对，什么不对，他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但是这个拿西尔是民数记六章，你小玉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人就是归主的意思，就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他的确是跟许愿连在一起。这许愿后面引出这个拿西尔人，但那个拿西尔人呢又回头给我们做了一些补充，到底什么是许愿，因为他特别讲到就是归耶和华，或者说归耶和华为圣。你看利未记最后这一章里面，前面一半讲到许愿，后面一半他就讲到归耶和华为圣。那凡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呢，它是赎出来的，所谓赎出来就是你要付这个赎价。哎，里面应该是有这样子的属灵的运作在里边。各自弟兄，你觉得这是不是啊？你感觉像这样说对不对？
觉得蒙哥说的有道理。
蒙哥说的向来有道理啊。
但对我们来讲呢，保罗不是在罗马书里面讲了这么一句出名的话吗？是罗马书还是加拉太书？他说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对吧？这是哪里出来的？各自，你感觉像？
这个是希伯来书讲的吧？
哎呀，你看看蒙哥今天可是穿了帮了，不能不服气他，他真的是蛮厉害。
你是有意来考他吗？
我要是考他，我就算试探他了，不可试探你的弟兄，那还了得吗？哎呀，希伯来书七章，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呢，应该是指着利未记来说的。那他这句话到底对吗？是不对？这个律法真的是一无所成吗？我们在历史上看见律法，就利未记里面所说的种种条例为以色列人成就了什么吗？或者神借着这些律法成就了什么吗？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来？
他这个律法一无所成，是不是指的人靠律法不能得救这件事情
啊？对，在什么方面一无所成是吧？
他说靠这指望可以进到神面前，他应该主要是讲说靠着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神面前，这个是耶稣带进来更美的指望，所以他说律法一无所成。可是你既然讲他一无所成的话，就应该比较广义一点啊，他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成？假如除了来到神面前之外，撇开这个来到神面前啊，暂时大逆不道说这句话，还有没有所成的律法？
这律法的功用了，
这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成了什么？在历史上，尤其我们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旧约的历史上，这个律法是否曾经让他们成了什么东西？
成了什么呀？
律法不是让人治罪吗？一治罪悔改了，这不是所成
啊？他们不是还有一些什么西西家的约西亚，他们不是从殿里把律法书翻出来还悔改了不是？哎，那个十九篇不是说什么？
十篇十九篇，蒙哥没念过，赶快看看，赶快看。
怎么能呢？我就听蒙哥解释过，我才有印象。
蒙哥是解释过，他就不管了。
对，太阳如新郎出洞房那一篇是吧？
啊，对，
对，
后面几句。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
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亮人的眼目，明亮人的眼目。哎，这都是大卫讲神的好话，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这些的律法从献祭啊到这个那个啊，曾不曾经为他们真正成就了什么事情？在他们的列王啊，在他们的历代制的历史里面，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例子，就是说啊，他们守逾越节啊，是带来极大的欢乐啊，但是这个还是他们先走迷了，然后找到这个律法
带回来，
后悔了一下带回来，然后后来又不见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就算他们回来了一下，他这个律法仍然没有办法使他们持守在神面前，以至于最后犹大和以色列才会灭亡嘛。
是，
我是这个意思。
从零到一拿来
了。对呀、
那就是一无所成啊。
是啊，我想了半天，我是在想这件事情，我数不出来什么真正明显的例子，对吧？你看，约书亚他们进去打迦南地，不是因为律法所以能够打下来，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约书亚遵守了神的话啊，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左右。可是我们没看见他是因为 这个律法那个律法，所以神与他同在，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应许，加上他们的信心。我们在读这个以色列的兴衰上下，好像跟律法没关系一样。大卫、撒哥利亚也跟律法没关系，扫罗逼迫他，他在旷野写的这些诗篇，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律法，他也没办法守节，没办法献祭，所以他才说耶和华的律法多好，是吧？
好像就是他们活着，这就算是成就了，能活着就不错了。
你能人若行着律法上的话，就必因此
活着
啊，就能够存在下去。但这以色列人的存在，实在就是靠着神的怜悯。神要是拿律法跟他们算账呢，早就
有人会把律法分成什么道德律啊、民事律啊。这般来说，里面的一无所成，它是指的统称的嘛，就是笼统的，就是所有的律法。
人因为这句话这个判语很严厉啊。
啊，
你说我们伟大的党到现在一无所成吗？不能这么讲啊。所以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如果律法真的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无所成的话，那我跟你说，最后一章这个许愿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可是成就了不少。
嗯，这样对比啊，所以说它是一条路。
你那么一比，再看以色列的历史就晓得，这个立位记最后一章啊，可能是比前面是，就算是不是比他更重要呢，也是同等的。
那成就了什么呢？就是
成就了什么啊？参孙许愿是吧？
撒母耳
许愿不得了了，这哈拿许了一个愿，生下撒母耳，这归给神成了拿西亚人。他还了这个愿以后，耶和华借着哈拿所许的愿，那成就的事那是可是大了。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大卫起义为耶和华建殿，这是什么？这是律法。还是许愿？
这个不知道哎。
哎，鸽子弟兄呢？
这就是
这算许愿吗？
这应该算许愿啦、啊。拿单是不是跟他这样讲？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愿行，心中起意为耶和华建殿。那个不是律法，律法里面从来没有说你要给耶和华建殿，所以耶和华才说我在旷野在世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告诉你们要替我建一个什么样的殿。
有吧，申命记好像不是什么在哪一城什么地方立我名的地方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立我名的地方应该是讲到会幕安置之处，并不是讲到说要替我建个殿的。因为耶和华在历代志上特别跟大卫讲了嘛，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宫殿呢？
那他们造那个圣殿的样子是不是照着会幕的样子造的，还是耶和华亲自又指示大卫什么什么什么样子，他有那么一个说法？
这个是历代志里面记着的嘛，他跟所罗门讲的嘛，把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施恩所的样式都指示给他嘛，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你看看。
嗯嗯，
你知道为什么老唐他一定要称他自己为建筑师，对吧？
哈哈，
因为古今属灵的完人都是要做建筑师跟音乐家。
哦，那不是共济会吗？
差不多，对对，这个共济会，对。
感觉蒙
老唐不是共济会吧？
我感觉蒙哥挺像共济会。
蒙哥
挺像。蒙哥是音乐家，
但蒙哥不是战士，蒙哥也不是牧羊人，所以就没用。
只要有人说共济会的阴谋，然后蒙哥就要出来平反。
所以你看，许愿所成就的，至少我们这样讲是比较安稳的，许愿所成就的远远超过立位记所有的规条所成就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来讲。而且这些所许的愿呢，那真的就是还了，归耶和华为圣了。连参孙这样一个许了愿归耶和华为圣却不洁净的拿西尔人，都为以色列人立了这样大的功劳，那何况撒母耳和大卫，对不对？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许愿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这个失去约翰也算吗？
他怎么讲？他爹怎么讲的？
对不对？清酒浓酒也不可喝是吗？
哦，对对对对，那失去约翰也算。
那是拿西尔人啊。这么一说，这个27章很重要啊！你看，
是我们立位记查到最后，总得稍微重要一点的，要不然给人家听笑话，是不是？也没头也没尾。
那这样一说的这个许愿还不得了啊！ 他成就了这个律法成就不了的事情。
对对。
那这个这样说来的话呢，这个人罪人他怎么能许出合神心意的愿来呢？他这里面是不是就表达了一种信心的作用？
所以说神要给他定条例嘛，你想许愿，但是要按我这个办法
啊。对，这个说得好，你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叫做许愿。你建的圣殿也是归耶和华为圣，撒母耳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但是这个罪人能不能许愿，这个鸽子你怎么了？你这个孩子生多了，你预定论开始了是吧？
嗯，不是，我说旧约那些，那他，我不是，就是这个许愿，他得有个前提吧？他在神面前许愿，他得首先认识神，要不然他怎么许？
哎，那当然，这是以色列人的条例啊。然后你讲的很对呀、啊，这个许愿人既然不洁净，那怎么你所许的愿怎么能够蒙耶和华悦纳？所以这中间他一定有个手续，就是赎嘛，对吧？这个赎字一出来，什么都好办了。现在咱们习大大做总理，就差的就是这个字，就是没赎，对吧？他就咚就这么上去了啊。所以怎么样，二位仁兄，咱们这一章呢，就是单把这个要点提出来，是不是就比较？有方向，比较知道说这一章为什么要摆在立位记的最后，对吧？那我们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新约里面他怎么就不提这事儿了呢？如果许愿这么好，对吧？
也有啊，因为有一句话叫人若有愿做的心，神所喜悦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愿做的心和许的愿就是两回事了。愿做的心就是我对神的事工啊，对马一个服侍啊，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最喜欢讲的，所以有一个感动。这还好，这个感动神没把它当许愿看，要不然我们可糟糕了，对不对？早上东边有个感动，晚上西边有个感动，哎，过了两天都忘了。
那不就是时价转化一下？那不许愿的书架耶稣已经付上了，
不用还
了是吧？不是，不用还，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新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许愿？那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保罗许了愿。
对
对
对，那个剃头发那是。
他把头发剃了。
哎，他是不是没认识耶稣之前许了个拿细耳愿？
他到底是干什么？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往耶路撒冷去受难呢。
啊啊，对。
但他所许的愿是什么？
他是干什么去了？他不是带着那个捐项去的那次啊？
应该是，他是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他那时候并不是去面对这个患难捆锁。
嗯，
对吧？十八章十八节，住了多日，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剃了头发。就是他从希腊半岛往这个叙利亚省了，就包括犹大这一带靠海边的叙利亚啊，还没到以弗所之前许的愿，就在间隔里剃了头发。
他要按照这个律法，是这个拿西尔人愿好像是不能剪头发呀。
许的愿是什么什么什么愿呢？
这个是不是他的许愿过期了？你说过期不好听，就到期了，是不是结束了，然后就可以剪头发了？那意思？
理发的行业从这来
啊？
分就这个有道理啊，
有道理。
因为他说他许过愿，他是为了从前所许的愿，现在把头发剃了。
对啊，
那还完了那个愿，
他是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离开了这个希腊半岛了，从马其顿人的意象被带到那个地方，他兜了一圈以后。现在离开那里往以弗所，
还有一处好像是讲到保罗带着那四个人，说是有愿在身啊。
对对，就是那个
啊，
再往后二十章是二十一章。
对，
但是这些好像它不属于新约里面的范围吧？他们还是在旧约的律法底下吧？
对
对 对, 对，
保罗就是随便雅各他们摆布，因为他来知道这一趟必有患难捆锁，所以有的解经书就很奇怪，他就说保罗把头发剪了要带到圣殿里面去还愿，哪有这么荒唐的注释圣经的人？保罗怎么会把头发剪了要带到圣殿里面，叫旧约的祭司，叫那些人替他来还这个愿到耶和华面前，那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全都落空了吗？他只是带着那四个人，那四个人还在雅各的手下，这雅各给他们守的律例那可多了，保罗带他们进去，那里边他的旧日重窗啊，今日仇敌可多了，他当然知道这是羊入虎口嘛，对吧？他就是顺从他们的摆布，因为他所说的他知道的这个患难捆锁等着我，就是预备要从这里开始，就果不其然，所以那个许愿应该并不是跟这个保罗这里所许的愿是完全没有关系，那个许愿只让我们看出来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呢有多么迷糊，对吧？但是保罗所许的愿，这个我觉得班基优这个解释还真有点道理。
嗯，
过期了是吧？
到期了。
嗯，很可能这是指他进入马其顿人意象以后进入希腊半岛传道，然后他现在离开了，他这件事情成就了。他就把头发剪了，
他这一剪头发他就不是拿西尔人了，
对啊，
那就跟律法没关系了，就
不是，这东西是这样的，在新约里边尤其他们是犹太人呢，他们对着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对他们来讲呢这也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就比如说今天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还可不可以去过逾越节，这个吃逾越节的筵席，当然可以，他吃得开心得很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不可以过个祝棚节，可以，就是当然他们过的心情跟这些节跟这个筵席上东西的意义对他们已经完全不一样，可是有没有问题，就不要说他自己过，他去跟这个其他的犹太人去一起过，还没信主的犹太人一起过没有问题，
他只要不领着我们一起过就行
没错
对啊，现在有的教会我听说他们也过祝棚节，要搭个棚子，还得建个祭坛什么的。
对，只要他们过得开心，而且明白，尤其跟信徒能够讲清楚，说我们现在是干什么，你简直把旧约的预表呢活生生的演算在信徒的面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你把弟兄姐妹带回律法里面去，又开始守这些日子节期，那就不行。
一次在一个信徒店里面，从青岛。方向来了两个姊妹，哦哟，拿出来，你看，耶稣过逾越节，这是不是新约啊？我说是新约。耶稣过不过逾越节？我说是过逾越节。那你们既然在新约，为什么不跟着这个一起过啊？
那就麻烦了。
你守安息日，你们为什么不守？
对对对，可是就指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作为将来美事的影儿，只要你不再伏在他底下，你不再受他的约束。我们当然是可以回去思想这些事情，如果他真的是许了一个所谓拿西尔人的愿，后来又把头发剪了，这个其实不是表示他伏在律法之下，而是他跟神中间的一个美事，好像今天很多的美国人啊，他到了这个到了春天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月啊或者一周，他就要放弃一件事情，经常喜欢喝 coke 喝软饮的啊，他那个一月他不喝软饮，直到主耶稣受难复活啊那你问他说这是不是个律法，不是个律法，但对他自己来讲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对他自己是一个约束，是一个提醒，所以这个是无可厚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假设斑鸠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应该提出来，这是斑鸠的说法，不代表本节目本台的啊，许了一个愿到希腊半岛去传道，这个事情成就之后呢，他把头发剪了，这并不表示他从此以后就不归耶和华为圣了，对不对？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跟主之间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没有人能够苛责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哎，蒙哥，你说我们这个新约里面这个许愿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算不算啊？
这当然就算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归结的重点嘛。啊，但是我们需要先声明一件事情，就是中文的圣经里面翻了一个许愿呢，其实不应该是这么翻的，就是提摩太前书5:12。他是在讲说教会要照顾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啊，还有行善的名声，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但是至于年轻的寡妇，所以你要是60岁以下都还算是年轻的寡妇啊，这是等到特定的某些人就可以辞他，就是不要让他列在这个教会供养的设置上，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因为这是说他们年轻嘛， 啊，还有想要嫁人的时候，他们被定罪是因为背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是新约里唯一，除了保罗那个地方也所讲的唯一许愿的地方。可是这个许愿是中文翻译，在英语的译本里面都不是用这个许愿这个词 ，vow 这个词，而是说他们丢弃了他们起初的信心。他们对于他们起初的信呢有所违背，所以那个不是新约里面所说的许愿。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三个弟兄都不是寡妇，对吧？
对，
这种圣经呢就给姐妹去看啊，因为咱们怎么说，
我们的姐妹也不是寡妇。
哎哎，对对，好好好好，反正咱们怎么说呢？挨鸡蛋的时候都不说，好吧？这什么叫做起初的这个信啊？中文翻译起初的心愿，难道寡妇就不能再嫁人吗？但是不管了，那个我们不管了。那新约里边，我们在这个实价转换的实行上，对吧？反正立位记能够查到最后查出个实价转换，已经算是够本了啊啊。实价转换的事情上，应该就是像这个斑鸠所说的，哎，斑鸠今天屡建奇功不错，让身体线上当做火鸡，或者鸽子所讲，人若有怨妒的心，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这一类。但是你说身体线上当做火鸡就更像了，因为怨妒的心，我似乎比较像是个感动，可是身体线上当做火鸡，就能不能够再换回来啊？
换回来那就从祭坛下来了，
有点熟了，是吧？这因为你最后特别讲到，有东西是不可以替换的。你既然归耶和华为圣，你就不能再换回来。
但是他这底下的这个愿好像还可以反悔，是吧？
有一些是可以的，有一些是不能替换。你要替换，你要赎，你要出钱啊。那些
对对对，
拿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对吧？那起初并不是这样。神给你立了许愿的条例，不是给你反悔哟。可是既然旧约的时候都有反悔的余地，那新约那更多了。以前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就讲，他说现在年轻人呢，献给主地，一条活牛跳上去，一条活牛跳下来。
一头活牛跳，那当然得一头活牛跳。
就是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奉献呐、啊，在这个奉献会里面举个手啊。啊，像神许愿啊，这个常常都是假的。
而这个许愿的条例，这是不可以的。
是啊，
那他怎么得留下两个牛蹄筋啊？
那你说我们在新约里面是百无禁忌，对吧？我们当然不是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做，可是你说我们有多少人许了愿，后来又后悔，也没有真的去还这个愿，那太多了。只是我们如果知道说许愿。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所成就的事情远远超过律法所成就的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向神所许的愿，或者说这个将自己献为活祭啊，奉献给耶和华的，奉献给主终身为他所用的这个愿啊，你就比较不会轻看，因为神真的是可以用你。有的人用的多，有的人用的少是不错，有的人一生生四个可以生双胞胎，有的人一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就是啊，
就是吧，对，但是可不可以用还可以用，还可以用，而且神可以用以成就大事，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把自己奉献给耶和华这件事。你也可以说在新约教会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那有太多的见证，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人许愿，戴德生到中国来，那绝对可以说他是因为许愿，
妈妈，
他许了愿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宋尚杰不是许愿给上帝开一张支票吗？带领十万人悔改啊。
总之这个例子是很多的，但是你要许愿不在于你许的愿多大，而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被赎的人，所谓赎就是不亏欠的人，在撒旦手中没有把柄的人，你是一个真正归神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全然属于他的人，那么你这一点点的心，每一点点的奉献，我们这个微小的一生啊，短暂的一生，神真的可以用。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中要无